三、紫苏功能主治解表散寒行气和胃，用于风寒感冒、咳嗽、呕恶、妊娠呕吐、鱼蟹中毒。一碗田螺紫苏汤，竹篱茅舍，周围没有闲草，用的好都是宝。有一天，小纸月跟爷爷俩人各背着一个药篓，一大一小，到周围割紫苏去了。爷边割边问小纸月，这紫苏有什么作用啊？小纸月早就知道爷爷会随时提问，便不假思索地说，紫苏辛温，一能解表散寒，治风寒感冒，二能行气宽中，治胸肺脾胃闷胀气滞，三还能解鱼蟹毒，对于吃太多鱼蟹引起中毒而导致腹痛吐泻的人，可以用它来解毒。爷爷听了后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沿着小山路一直走到山脚，有户农家经常到河里捉田螺，然后拿到石场上去卖，换点油盐。这位大叔的家人隔远就看到竹篱茅舍的爷孙两人悠闲的走着，左手拿着刀，右手拿着一把紫色叶子的东西，他们边走边聊。这家人马上迎上去，着急的叫道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且慢走，我家男人昨天又吐又泻，现在肚子还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爷孙俩听了后就放缓脚步，跟他到农舍里去看。只见一个大叔躺在床上，用手捂着肚子，眉头紧皱，看样子腹中痛得难受，不然怎么如此强壮的一个大男人居然难受的皱眉咬牙。切完脉后，老先生就问，昨天肚子痛之前你们吃了什么？这家人马上端出一大盆田螺，说这几天抓了很多田螺，卖也卖不完，所以自己就天天吃，昨天一下吃了很多，一吃完后肚子就胀，胀到受不了，又吐又泻，吐泻完后人就蔫了，躺在床上还没缓过来。老先生便问小纸月说，为什么吐泻呢？小纸月寻思了一下，说吃了脏东西或吃太多消化不了，就要通过吐泻来给血以出路，这是身体在自救。老先生又笑着笑问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小纸月指着手中的紫苏说，办法不都在这手上了？俩爷孙相视而笑，便把两大把紫苏交给这吃了田螺中毒的家人，并叫他们用一把去熬汤，这一把少说也有二三两，两梗带叶都可以用。老先生又说，好吃不多吃，山珍海味吃太多了，人也病得快。海鲜鱼肉、田螺、螃蟹虽曰美味，总不如粗茶淡饭，以后要注意饭到七分饱，放开肚皮的吃，只会把病给吃进来。说完，爷孙俩便回竹篱茅舍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一阵紫苏的香气把小纸月从梦中唤醒过来，只见爷爷端着一碗紫苏田螺汤放在桌上，这可是罕见的美味。小纸月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跳下来，这可是不容易吃到的好东西啊。小纸月立马警惕起来，他以为爷爷又要狡猾地捉弄他，于是便卷着小嘴说，爷爷我不吃，给你吃。老爷爷愣了一下，然后又笑笑说，小纸月你向来都是好吃争着吃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礼貌让给爷爷吃呢？小纸月便说，想要知道梨子味道就自己去尝，我昨天看到那大叔痛得脸都发青，我不再做实验了，这个教训从别人身上得来总比自己去挨苦要舒服。爷爷听后哈哈大笑说，原来你还是怕尝药，怕以身试药试病，但这次不是叫你像那大叔一样生病，这次是上好的紫苏田螺汤，今天早上那大叔亲手送过来的田螺，我们用昨天采来的紫苏做汤。小纸月眼珠子一亮，便问，那大叔怎么样了呢？爷爷笑道，还能怎么样，生龙活虎，吃完紫苏汤后肚子就不痛了，昨天好好的睡了一觉，今天醒来龙精虎猛。小纸月露出了快乐的微笑说，那这个田螺汤吃了应该没事。爷爷笑笑说，当然没事，那大叔并没有在做田螺汤时放些新鲜紫苏进去，而且是一下子放开肚皮当饭吃才会吃坏，你看在做鱼蟹虾螺的时候放进新鲜的紫苏叶，一可以调味辟秽，二可以芳香醒脾以开脾胃，三可以解毒防止这些水产品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，甚至皮肤瘙痒出疹子，所以你表面上看是轻微的食物中毒，其实也是食物的一种过敏反应，你加进这紫苏叶进去拌煮食吃，这方面的担忧就可以减免。只听得一阵喝汤声，还有小纸月的赞美声，真好喝，一碗田螺紫苏汤就被他吃完了，显然还有些意犹未尽。虚人感冒用参苏饮紫苏跟麻黄都能够解表散寒治风寒感冒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什么时候用紫苏，什么时候用麻黄，小纸月有些糊涂了，特别是学到这些药物功效相近的时候，他就有点矛盾，到底该用紫苏还是该用麻黄。这时爷爷便说，麻黄紫苏都是辛温发散，麻黄发汗解表力量峻猛，紫苏发汗解表力量缓和， 轻症可用紫苏，重症要用麻黄。小纸月又问，如果用错了怎么样呢？爷爷严肃地说，祸不旋肿。轻症用麻黄，若体虚之人必汗出不止，重症你用紫苏，风寒必表立。嗨，你这紫苏上去，病重要轻，如隔靴挠痒也治不了。小纸月马上会意。这时一个小女孩在她母亲的带领下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。小女孩的母亲说，这娃子感冒咳嗽都一个月了，还流鼻涕，怎么吃了那么多感冒药，稍微好点又重新感冒，反反复复搞不好。小纸月就先问了，怕不怕冷，出不出汗。但见那娃在穿着一件比较厚的衣服，而且还戴着帽子，其实爷爷看在眼中，心中早有答案。小女孩的母亲说，都不敢吹风，也没什么汗，还经常头痛，胃口也没有，老是打不起精神，上学都耽搁了。爷爷摸完了脉，说，纸月你看这是什么回事呢？小纸月寻思了一下，说，脉浮又有点弱，既有风寒表邪，又有中气不足，这可该怎么办？用补吗？又会把邪给练住，用发汗吗？这墨薄的底肯定受不了。爷爷笑着说，如果用汗法可以治好，他前面吃那么多感冒药早就好了。小孩子有什么生理特点呢？小纸月这时马上想起来，说，脾肠不足，容易内伤实质，外感风寒。爷爷又问，既然知道体虚脉弱，知道外有邪风脉浮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小纸月笑笑说，补气解表咯。爷爷接着说，那用什么方子呢？小纸月想都没想，便说，参苏饮。爷孙相视而笑，一张以人参配苏叶为主的补气解表方，治疗气虚反复外感的病症，就写在了纸上。几天后，小女孩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，把帽子也丢掉了，也不怕冷了，胃口也开了。反反复复折腾了她将近一个月的感冒，居然两剂参苏饮就让她气足风散，诸症自愈。爷爷便跟小纸月说，为什么前面医生用麻黄汤越发汗她越容易感冒呢？小纸月便说，爷爷以前说过，当两军对战，一边兵力不足时，你打开城门反而引邪入内，所以当体虚力弱时，一个小感冒你都不能用大发汗，一发不患邪之不去，而患邪之复来。况且毛孔一打开就要消耗正气，本身正气不足，邪风就趁着毛孔钻进来，这就是麻黄汤用不好还会加重感冒的道理。小纸月还有点不解地问，为何爷爷在参苏饮里头人参就放那么一丁点？爷爷点了点头，他知道细心的小纸月一定会从中发现这参苏饮的秘密，那就是人参剂量绝对不能大，即使病人体虚力弱，你稍微用小剂量，小剂量可以走上浇筑元气，驱除邪气于肌表。爷爷早就准备好了，拿出了玉昌的玉意草，指了一段叫小纸月读下去。小纸月恭敬地捧过书本，便用那清脆的声音读了起来。伤寒病有一用人参入药者，其变不可不明。盖人受外感之邪，必先发汗以驱之。其发汗时为元气大旺者，外邪始成药势而出。若元气素弱之人，药虽外行，气从中馁，轻者半出不出，流连为困。重者随元气缩入，发热无休。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，少注元气，以为驱邪之主，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去，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。这一段一读完，不用爷爷解释，小纸月立马明白了，虚人感冒用小剂量的人参配合治气神药苏叶，轻微的宣开一下肌表，这样风邪去，胃气的补益，身体自愈，这样就截断了缠缠绵绵感冒不止。小纸月想不到这么矛盾的病症，把两个办法统在一起就把病给治好了。他以前只想到体虚要么就补气，想不到一补外邪就更加留恋不去。然后他又想，有外邪那就发汗逐邪，想不到用大剂量去发汗，反而把身体搞得更虚，邪气反而去而复来。想不到爷爷居然用这种小剂量的补气法，配上解表散寒疏通气机非常平和的苏叶，两个一搭配补气驱邪，小女孩一个月都好不了的感冒就彻底好了。可见感冒用药不当也会拖得缠缠绵绵，用药得当照样腹背而卧，随手取效。气滞加外寒怎么办？碰到简单的外感风寒可以一汗而解，碰到简单的内伤实质可以一气理顺，消食化积。可如果既有风寒感冒，又有胸脘痞闷，胃口不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像这种情况最常见于小娃子，一个妇人带着她五岁的小娃子敲开了竹篱茅舍的门，娃子都快一周没胃口了，又怕冷打喷嚏，当感冒治反复治不好。老爷爷便问小纸月说，为什么发汗解表解不了风寒感冒呢？小纸月笑笑说，食物要靠脾胃来运化，药物也要靠脾胃来运化， 脾胃运化不了，虽然把风寒赶出去，但肌表气血上不来，一样会很快感冒。回去，老爷爷点了点头说，南京曰，损其脾者，饮食不为肌肤。当脾胃有食积，是进来的营养消化不去。脾胃是周身气血生化之源，它自己消化不了水谷，就没有多余的气血供给五脏六腑、四肢百脉、肌表毛孔。所以肌表毛孔必然会为之开和失常。小指月点了点头说，难怪一般解表散风寒的药治不了他的感冒。老爷爷便说，这就不是麻黄所能了，应该找一味药，既能够外散风寒，又能够理气和中。你想想用什么药呢？小指月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说非紫苏莫属。老爷爷又说，那该用什么方呢？小指月又说，像苏散内草陈皮，外感风寒气滞宜，恶寒发热胸满闷，解表又能畅气机。小指月不仅把汤方说出来，还把方歌像脱口秀那样很有节奏感的吟了出来。这样以相附配合紫苏再加甘草陈皮组成四味药的香苏散，既能够通过苏叶表散外面的风寒之气，解开胃寒头痛无汗的症状，又能够通过苏叶配香附陈皮来理气和中，解开胸脘痞闷不思饮食的中焦瘀阻症状。所以这娃子吃两天药就胃口开，怕冷消，胃口一好起来，整个人就活蹦乱跳，笑逐颜开。小指月现在已经不单纯是在学用一个理法治一个病。老爷爷跟小指月说，疾病是复杂多变的，常常几个病因相互纠缠在一起，诊断如同理乱码，用药如同解死结。你如果只看到风寒数表，用发汗药治不了，只看到胸腹气滞，用行气药也治不了，因为这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，只见局部不见整体。你只有既看到外寒数表，又看到内伤实质，通过外解风寒的苏叶，通过内行气机的香附陈皮，再以甘草这果老去调和，让他们内外合作不打架，共同为身体服务。所以表邪解则寒热除，气息畅则脾闷消，这小娃子便又恢复身心舒调，活蹦乱跳了。紫苏十针一功事成，经验炒苏子润通下行之路，以平上圣之传。林正美遇到哮喘病人，既见痰气欲逆上圣之势，又存在饮食机制理食便秘，因腑气不通，纵服降药上圣之势终不能下降。我们的经验是求北风开南有，用上病下取法，用炒苏子苦杏仁各十克，降气润肠炒来橛子九克，或炒止咳八克，行滞消积，服后二日内大便畅通，痰喘即平。炒苏子可代食用油，炒苏子芳香油润，无毒性，可食用真泉药性本草有苏子言之煮粥，常食令人肥白身香的记载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无大米面粉主粮，仅有少量熟米粉或山芋干充饥。由于日常无油，大三按次常干燥，食后即便秘，肺易湿润，异常病喘而不得平。当时中药可供食用的如蜂蜜、会笑仁、山药、赤小豆等早已当食品卖完，令病人用炒苏子碾细，每次30-40克，掺入熟米粉或山芋面内打糊食之，果然可以润肠通便止喘。于是一一相传，药店苏子也销售一空。指月案诸子皆降，苏子不但降气还能降痰，而且有油脂能润，所以三子养心汤用它治老年人痰嗽喘使的痰饮，这些浊音从肠道下窍排泄而去，胸中自清，咳喘自平。二郑惠伯经验证师曾用达原柴胡饮加紫苏，单程茄治愈多粒小儿霉菌性腹泻，他用紫苏隔程茄治疗霉菌性腹泻，是受民间制作泡菜经验的启示而得到的灵感。四川人爱吃泡菜，泡菜水生花及霉菌繁殖时置入鲜紫苏叶或炒程茄，很快白色霉菌消失。生大蒜可防治霉菌，当腹泻久不愈时，大蒜生吃或烧半熟吃均有止泻的作用。指月案农村在腌制咸菜或者泡菜时，为了防止咸菜泡菜被霉菌腐坏，便会加进些高粱浆，炒成茄或者紫苏叶，这样不仅泡菜咸菜不会过于寒凉，还能够增加口感，开胃下气。三汪其号经验三子养心汤止崩漏处方，紫苏子十克炒黄，白芥子十克炒黄，来栀子12克炒黄，共研细末，开水冲炖服，扎在冲炖服。三子养心汤属行气消导治痰之剂，是为老人痰多食少咳嗽喘逆之症而设，汪老用于止崩漏，一二剂即可止血，然后再根据病因辨证施治。本方不但治妇人崩漏有效，且用于治疗痔疮出血效果也好，其止血的机制何在，有待进一步探索。止月案按照兔十一必降气，下血必生举的思路， 一般土马之病大都冲脉之气上逆，所以用三子养心汤便痰引之方为止血之剂，乃为一绝。因为血随气升降，气降则血止，但崩漏为何也用三子养心汤？这要看崩漏的虚实，如果属于脉势上亢、血气旺行的，用三子养心汤降其脉势，其血自止；如果是虚症不顾的，则虚肾用之。